兄姐妹们平安。
弟兄姊妹们平安。
弟兄姐妹们平安。
弟兄姊妹们平安。
我们今天呢要一起来看这个但以理书。
我们今天一起来看但以理书。
我们曾经已经讲了四个方面。
我们曾经讲过四方面。
从但以理一章到四章。
从但以理书一章到四章。
我们主要是在讲到在异文化的环境当中，
我主要讲到在异文化的当中，
我们怎么样能够委身信仰为主，服侍主？
我怎样委身信仰？怎样来服侍主？
今天我们要围绕第五章，
今天我们要围绕第五章，
一起来看看在异文化的政治环境当中，
一起来看看在异文化的政治环境当中，
我们怎样委身来服侍主？
我们怎样来到委身服侍主？
让我们先把时间交给主。
我们先将时间交给主，
一起来祷告，
一起来祷告。
亲爱的主，亲爱的神，
亲爱的主，亲爱的神，
亲爱的圣灵，
亲爱的圣灵，
我们愿意祈求主，
我们愿意祈求主
来到我们中间，
来到我们中间，
来向我们说话，
来到向我们说话，
我们仆人静听，
我们仆人静听，
求你亲自引导，
求你亲自的引导，
奉主耶稣基督的名，
奉主耶稣基督的名，
阿门，
阿门。
当我们打开新闻的时候，
当你打开新闻的时候，
我们会有一种感觉，
我们会有一种感觉，
好像我们是在经历一场又一场的政治风暴，
我们好像在经历一场又一场的政治风暴。
大家看到在欧洲方面，
我们看到在欧洲方面，
我们看到了欧洲这个英国的脱欧好像是一个马拉松一样的震动，
英国的脱欧好像一个
马拉松式的
马拉松式的脱欧
我们看到美国的大选，
我看到美国的大选，
几乎酿成了一场内战，
几乎酿成了一种的内战。
我们看到瑞典的这个总理，
我们看到瑞典的总理
被这个提出不信任案，
提出不信任案，
要拆散政府，重新组阁，
要拆散政府，重新的组阁。
我们看到德国的基督教党，挪威的基督教党。
我们看到德国的和挪威的基督教党
都遭到了惨败，
都遭到了惨败。
我们的亚洲也并不和平啊，
我们亚洲也都并不和平。
我们看到了缅甸有这个军政府的这个叫什么政变，对啊，政变。
我们看到亚洲有缅甸有那些政府的政变。
我们也看到了香港国安法，香港的局势的紧张。
我们看到香港的国安法，香港国势的紧张。
有大量的香港的这个香港人跑到世界各地。
有大量的香港人跑到世界各地。
那我们看到现在台海台湾跟大陆也处在一个紧张的局势当中。
现在我看到台湾和大陆都是处在一个紧张的局势当中。
那么中国的共产党呢，也是处在一个二十大要改变政府或者更换政府的一个局势当中。
而这个中国大陆呢，都是要是处在这个要改变政府的这个当中。
我们看到了其实整个世界的政治格局，
我们看到整个世界的政治格局，
似乎有的时候不一定发生在我们身边，
几乎不是一定发生在我们的中间，
但是实际上它跟我们每个人都有关系，
但实际上它是跟我们每个人有息息相关。
你们知道在欧洲的特别是英国，
你知道特别是英国，
那现在华人教会就面临着怎么样教会跟信徒是怎么样参与政治的问题。
现在的
华人教会，
华人教会他们是面临着这个的信徒怎样去参与政治的问题。
对于这个政治问题引起了很多的争论。
对于政治问题引起了很多的争论。
那我们基督徒该不该参与政治呢？
那我们基督徒应不应该参与政治呢？
我们怎么样在一个政治生活当中来为主做见证呢？
我们怎么在政治生活当中来为主做见证呢？
我们今天就要从这个但以理书第五章来找到一些的灵感。
我们今天要从但以理书的第五章要找到一些的灵感。
我们要找到这个从事或者参与政治的一些的我们的属灵的原则。
要睇到點樣去參與政治嘅一啲嘅原則。
好，我們首先來回顧一下經文的內容。
我先回顧一下經文嘅內容。
好，我們請放這個 PPT 的五章一到四節。
請 PPT 放 五章一到四节。
我简单的描述一下当时的故事情况。
我简单咁描述一下当时嘅故事情况。
当时已经是这个巴比伦王的这个第二个国王了。
当时已经是巴比伦王的第二个国王了。
前一个国王叫尼布甲尼撒，是我们前面一直在讲的。
前一个国王就是尼布甲尼撒，是我们之前一直在讲的。
那么现在的国王呢，其实已经叫做伯沙撒。
现在的国王就叫做伯沙撒。
他其实不是尼布甲尼撒的亲生儿子。
他其实不是尼布甲尼撒的亲生儿子。
他是尼布甲尼撒的继承人。
他是尼布甲尼撒的继承人。
他曾经是一个总督。
他曾经是一个总督。
那我们来看看整个的故事都发生了什么。
我们来看看整个的故事到底发生了什么。
有一天伯沙撒王邀请了1000多个这个大臣嫔妃。
有一天就伯沙撒王就邀请了1000个大臣和他的妃嫔。
然后大办宴席。
然后大摆筵席。
在欢乐的时候，他突然想起在他的这个庙宇里面。
在他欢乐的时候突然想起在他的庙宇里面
有从耶路撒冷这个抢过来的那些圣殿的就耶路撒冷圣殿的那些器具器皿金器银器
他又想起在那里有从耶路撒冷抢回来的一些金器银器
然后他就邀请他的嫔妃大臣
他就邀请他的妃嫔他的大臣
然后就用这些金器银器来喝酒
就用这些金器银器来喝酒
不单是要饮酒
但是饮酒
而且呢要在这里就是来赞美他们的神明
而且要来赞美他的神明
说这种假神各种的假神雕像
来称赞他的假神雕像
然后呢大家要狂这个狂欢要作乐
然后大家一起狂欢作乐
但是在他们正是兴高采烈的时候
但正正在他们兴高采烈的时候
经文告诉我们他们
经文告诉我他是乐极生悲
在
五章的五到九节里面
然后在他们正在 大摆宴席的时候
正是他们在大摆宴席的时候
这个国王突然看到了在墙上出现了一个奇怪的现象
在这个大王突然看到在个 墙上面出现一个很奇怪的异象
好像从天上伸出了一个指头
好像是从天上伸出了一个指头在墙上来写了三个字
然后他又不认识这些字的内容
他又不认识那些字的内容
但是他心里面就非常的惧怕
但是他心里面就非常的惧怕
圣经说他变了脸色
圣经说他变了脸色
他心里惊慌
他心里面惊慌
然后腰骨好像是脱节的
他腰骨好像脱节的
他的两个膝盖在那个互相的碰撞发抖
他的两个膝盖好像碰撞在发抖
然后他就去邀请那些这个算命的或者是那个叫什么关照的
他意思他邀请那些算命的关照的
赶快过来帮我来看看这到底是什么
快点过来来帮我看看到底是什么
然后呢你们如果能够看的话
如果你能够看明白的话
我要叫你身穿紫袍
那我要你身穿紫袍
项带金链
项带金链
而且呢要在国中什么呢就是立你做第三位
而且要你在国中呢位立第三
但是呢这些所有的硕士所有的算命的这些人都帮不到他的忙
但这些所有的算命的这些官长的硕士的全部帮不到他忙
然后呢这个当时所有的人都不知所措
当时所有的人都不知所措
然后这个王的脸色惊慌
然后这个王的面色惊慌
这个圣经说
圣经说
甚是惊慌
甚是惊慌
喂，好，大家不知所措。
大家不知所措。
你们看到了这一个狂欢的场面。
你看到一个狂欢的场面。
突然出现异象。
突然出现一个异象。
让他们没有办法继续的寻欢作乐。
让他们没办法继续的寻欢作乐。
那而且呢，他这个突然停止的那个原因。
而这个突然停止的原因。
其实还是不是一些人为的，
其实不是人为的，
还是一些神秘的东西，
而是一些神秘的东西。
这个神秘的东西到底来自什么地方？
咁呢个神秘嘅东西系嚟自边个地方咧？
这只手到底是谁的手？
呢个手到底系边个人嘅手咧？
它上面写的字到底是什么字？
上面写的字到底是什么字呢？
那么对这个王为什么会那么惊慌？
为什么这个王会这么惊慌呢？
那我们后面就会看到，
那我们后面就会看到。
那么在此时此刻，这个但以理就登场了。
是此时此刻但以理就登场了。
我们从十到十二节的里面，
我们从第十到十二节里面，
当时的太后啊，皇或者是皇后，
当时的皇后
啊，突然就想起了他们的国中有一个叫但以理的人。
他突然想起我们的国中有个叫但以理的人，
他说王啊你不要惊慌，
他说王啊你不要惊慌，
他说我们的国中有一个人，
我们的国中有个人，
他心里有神的灵，
他心里面有神的灵，
在你父王的时候，
在你父王的时候，
这个人心中就有光明，
这个人心中有光明，
又有聪明和智慧，
又有聪明和智慧，
好像神的智慧，
好像神的智慧，
然后呢他能够这个观照，他能够解释各样的这个意象，
他能够观照，能够解释各样的意象，
然后呢你可以请他来，
你可以请他来，
他里边有美好的灵性，
他里面有美好的灵性，
他有知识和聪明，
他有知识和聪明，
能圆梦，
能够圆梦，
是谜语，
是谜语，
解疑惑，
解疑惑，
这人名叫但以理，
这人名叫但以理。
我们看到当时但以理就被拉到了一个政治的环境当中，
我看到当时但以理就被拉到这个政治的环境当中，
他不想参与政治但不得不参与政治，
他不想参与政治但不得不参与这个政治。
那么但以理现在处在一个什么样的处境呢？
那但以理处在一个什么境况当中呢？
我们下一个PPT。
请
但以理处在一个三个为难的艰难的处境当中，
但以理处在一个三个为难的环境当中。
首先他面对了高官俸禄，
首先他面对高官俸禄，
面对了这个皇帝的这个非常高的诱人的赏金，
他面对皇帝非常高的诱惑人的赏金，
他现在面临着一个左右为难的处境，
他现在面临着一个左右为难的处境，
他要去解释这个纸头所写的字，
他解释这个纸头所写的字，
到底是要去讨好那个皇帝呢？
那我他到底要去讨好这个皇帝呢？
还是讨好天上的上帝呢？
因为是讨好天上的上帝呢？
如果能够讨好皇帝的话，
如果能够讨好皇帝的话，
皇帝是高兴的，
皇帝是高兴的。
但是天上的上帝会不会高兴呢？
那天上的上帝会不会高兴呢？
这是第一个他的为难之处。
这个是他第一个为难之处。
第二个为难之处。
第一个为难之处。
就是他是把自己放到了一个非常危险的地步。
他就将自己放到一个非常危险的地步。
因为他要面对现在的王。
因为他要面对现在的王，
他要面临着到底要不要讲真话的问题，
他要面对着就是要应该讲真话的问题。
对他来说 这个墙上的几个字已经很清楚了，
对他来说墙上的几个字是非常清楚，
到底上帝要向这个王说什么话，
到底上帝要向这个王讲什么说话。
但是他要不要把这个信息真实的传递给这个现在的王波萨萨王，
咁到底佢系咪要真实嘅将呢个信息传递俾呢个王呢？
这是他第二个处境。
呢个系佢第二个处境啦。
非常为难的。
系非常为难嘅。
如果讲真话，他可能面临杀头的。
如果讲真话嘅话，佢可能面临杀头嘅。
那么第三方面呢？
咁第三方面呢？
他从这个最后的解释这些字啊。
佢从最后解释嘅呢啲字。
其实他已经知道这个皇帝的国度气数到了什么时候了。
佢已经知道呢个国王嘅皇帝嘅国度同埋气数去到哪个程度了，
也就是说他其实这个国王这个帝国的政权其实已经到了崩溃的边缘了，
也就是说这个帝国的政权已经到崩溃的地步。
那么假如但以理真实的来面对这个情况，
假如但以理真实的面对这个情况，
他要面临着政权崩塌的一个局面，
他要面临这个政权崩塌的局面。
那么政权要崩塌，那他自己的未来又是怎么办呢？
如果政权崩塌的话，那他自己的政治未来又会怎么样呢？
其实他是处在一个非常不稳定的一个处境当中，
其实他是处在一个非常不稳定的处境当中。
我们看到但以理处在这三个为难的处境，
我看到但以理处在这个三个为难的处境当中。
其实归根结底只有一点，
其实归根结底就是只有一点，
他在政治的风浪当中，
在政治的风浪当中，
到底是要怎样去真实的做自己，
到底是怎样的真实的做自己，
怎样在这个环境当中，
怎样在这个环境当中，
然后讨神喜悦，
来讨神喜悦，
来服侍神，
来服侍神。
那我们今天的讲到的主题，
今天我们讲到的主题，
就是神把但以理放在一个又一个的政治风暴当中，
就是神将但以利放在一个又一个的政治风暴当中。
那么他怎么样始终依靠神的灵？
他怎么样始终依靠神的灵？
在权力的诱惑当中，
在权力的诱惑当中，
他不迷失自己，
他不迷失自己，
他在危险的处境当中，
在危险的处境当中，
他真实的做自己说真话，
他真实的做自己说真话，
他在政权的崩塌当中，
他在政权的崩塌当中，
他不惊慌，他仰望神，
他不惊慌，他仰望神，
他勇敢的去传递神的旨意，
他勇敢的传递神的旨意。
那我们首先来看看第一方面，
我们首先来看第一方面，
我们看到这个他面临了怎样的一个这个利益的诱惑，
看看他怎样面对这个利益的诱惑。
我们知道我们一讲到政治，
我知道一讲到政治
肯定就会讲到利益哈，
肯定就会讲到利益了。
每个人这个政治的选项，
每个人政治的取向，
都是根据自己的利益来联合起来的，
都是跟自己的利益是联合起来的。
而这些政党呢，他们其实也都非常了解这一点，
那些政党都非常了解这一点，
所以他们设计这个这个政策的时候，
所以他们设计这个政策的时候，
都要想办法用一些政策来满足某一些人的利益，
都会想办法用一些政策来满足某些人的利益。
我们作为基督徒，
我们作为基督徒，
在选择政党，在支持某个政府，
所以我们选择这个政选择某个政府，
那其实我们都会跟我们的利益连起来的，
其实都是跟我们的利益是连起来的。
但是有的时候我们的利益跟这个我们的信仰其实是有距离的，
但有时候我们的利益跟我们的信仰是有距离的。
那我们来看看但以理，
这样我们来看看但以理。
在但以理看来，
在但以理看来，
这个伯沙撒王，这个巴比伦王其实是拥有了很多很多，
这个巴沙沙王，这个他其实拥有了很多很多，
他有人力物力，
他有人力物力，
有财力，
有财力，
有国土，
有国土，
有大臣，
有大臣，
其实他还有神力，
而且他还有神力。
你们从这个他把那个耶路撒冷的圣殿里的那些器皿抢过来，
他从耶路撒冷将那些器皿抢过来，
放在他的神庙当中，
放在他的神庙当中，
从这一点就说明了一个说明了他的一个信念，
从这一点就讲明了他一个信念，
他是把耶和华神当作所有的其他的异邦神一样的，
他是将耶和华神当作其他的异邦神是一样的，
他认为耶和华神也不过说是不过是万神中的一个神，
他认为耶和华神只不过是万神当中的一个神，
他没有什么特别的地方，
他没有什么特别的地方。
最终耶和华神也被我们侵略了，被我们占领了，
所以耶和华神都是被我们侵略了，占领了。
你看耶路撒冷的这个器具也被我们带到了我们这个我们这个国家的那个神庙里面。
你看耶路撒冷嗰啲嘅圣殿嘅器皿都被我哋带到去我哋嘅国家嘅神庙里面。
其实就说明了他觉得他们的神已经征服了耶和华神。
就他认为咁样就说明咗佢嘅神已经征服咗耶和华神。
他的权力可以掌控，甚至是神界、灵界。
他的权力甚至可以掌控了神界、灵界。
各种的神明，他都有一帮祭司在服侍他。
各帮的神明都有一帮的祭司来服侍他。
但是今天他发现情况不一样了。
但今天他发现情况不一样了。
发现他现在控制不了现在的局面。
他发现他没办法控制这个局面。
哪怕是想要这个大办宴席庆祝一下。
哪怕他是要大摆筵席来到庆祝一下，
居然有一个神明的力量来介入到他的生活当中，
竟然有一个神明的力量介入他的生活当中，
甚至让其他那些所有的这个神明，
甚至让其他的所有的神明
都没有办法发挥作用，
都没办法发挥作用。
有学问的读不了这个文字，
有学问的读不到这些文字。
那么祭司行法术的，
祭司行法术的，
没有办法解释这些现象。
没办法解释这些现象。
有权有势的人，
有权有势的人，
没有办法消除这个国王心中的恐惧，
没办法消除国王心中的恐惧。
所以钱跟权到这个时候是完全没有用，
钱和钱在那个时候根本是没用。
但是他还是不死心，
但他还是不死心，
他还想用他的钱用他的权来做交易，
他还是很想用他的钱用他的权力来做交易。
所以他就跟但以理这样说，
所以他跟但以理就这样说，
然后这个假如你能够为我解释的话，
假如你能够为我解释的话，
那我就会给你怎么样怎么样的好处，
我就会给你怎样怎样的好处。
好，我们看到他的交易是这样说的，
我看看他交易是这样说的，
在13到17节，
在13到17节，
这个国 国王呢就把但以理带到面前，
国王就将但以理带到面前，
他说我听说你心中有神的灵哈，
我听说你心中有神的灵
啊，你会解释各样的法术，
你会解释各样的法术，
那请你告诉我哈，
请你话俾我知，
假如你能够做到，
假如你能够做到，
那我就必让你身穿紫袍，
我就必让你身穿紫袍，
项带金链，
项带金链，
在我国中位立第三，
在我国中位立第三。
这个诱惑大不大？
这个诱惑大不大啊？
假如给你这样升官，你愿不愿意？
假如俾你咁样升官，你愿唔愿意？
假如给你这样的这个金链条，要不要戴？
假如俾你嗰啲金链条，金条，你要唔要戴咧？
啊，紫色就表示那个黄，这个黄色，皇帝的那个颜色啊。
啊，紫色代表皇帝嘅颜色啊。
其实是非常诱人的。
其实非常诱惑。
那我们来看看但以理的回答。
那我们看看但以理怎么回答。
我们一起来读一下十七节好吗？
我们一起来读十七节。
预备起。但以理在王面前回答说：“你的正品可以归你自己，你的赏赐可以归给别人，我却要为王读这文字，把讲解告诉王。”好，那我们看到了这里，但以理的立场非常清楚。
我们看到这里，我们非常清楚但以理的立场。
他今天要来解释的目的，
他今天来解释的目的，
他要参与政治的目的，
他参与政治的目的，
他要来帮助国王的目的，
他来帮助国王的目的，
不是为了这些名利，这个高官俸禄，
不是为了这些名利，不是为了这些高官俸禄，
他有他自己的目标，他有他自己的使命，
他有自己的目标，他有自己的使命。
那我们在我们的日常生活当中，
在我们的日常生活当中，
我们也会有各种不一样，各种不同的参与政治的一些的情况，
我们都会有可能各种不同的参与政治的情况。
那我们的动机和动力是不是唯独是根据我们的利益和好处呢？
那我们的动机是否唯独围绕着我们的好处呢？
如果但以理他为了好处的话，
如果但以理是为了好处的话，
他很可能就不会啊真真实实的去解释这些从神来的旨意，
他可能就不会真真实实地解释从神而来的旨意。
他说哎呀王啊，没事没事，这些都没事，我搞定，好，我搞定，你照样狂欢
啊。他可能跟王说哎呀没事没事，王啊我搞定，你照样狂欢吧。
啊，他就可以讨好他的皇帝，
他就可以讨好他的皇帝。
他可以什么呢？违背从上帝来的旨意。
他违背从上帝来的旨意。
说一些违心的话。
讲一啲违心的话。
其实我们在选择政治参与的时候，
其实我哋喺选择政治参与嘅时候，
我们也会面临这些情况。
我哋都会面临呢啲嘅情况。
大家还记得在前几年有一个党派？
大家唔知记唔记得前几年有个党派
叫做？过路党派，
叫做过路党派，
崩平的派对是吧？
崩平的派对。
哇，当时因为是奥斯陆啊，这个挪威啊，有好多这个收费站哈。
当时奥斯陆有好多的收费站，
引起了好多社会的争论，
引起了好多社会争论。
所以这个党派也这个招募了好多的人。
嗰啲党派咧就招募咗好多嘅人。
说老实话，我也蛮被吸引的。
讲老实话，我都几觉得几吸引啊。
多烦啊，烦死人了。
觉得好烦啊！
来一个，我从西边到东边，我要一路要付多少本品哎？哈！
从西边到东边，我要一路付几多嘅本品啊？
真想参加他们的党派，
正想参加佢哋嘅党派，
然后改变现在的局面，
改变下呢个局面，
因为这个对我有利，
因为呢个对我有利啊嘛，
所以我要选择，
所以我要选择。
当然我没有去参加这个党派啊，
我冇去参加呢个党派啊。
那上次选举的时候，
上次选举嘅时候，
当然我还没有看到这个党派，可以去选的。
我冇睇到呢个党派可以去选啊！
我是没有选这个党派，
我系冇选呢个党派。
我选了另一个党派。
我选择咗另一个党派。
我选择一个符合我信仰的党派。
我选择咗一个符合我信仰嘅党派。
所以你就看到在选择的过程当中，
所以你睇到喺选择嘅过程当中，
我们要面临到底是为了我们的利益来参与政治。
我哋就要面临，我哋到底系为咗我哋嘅利益嚟到参与政治，
还是为了上帝的旨意啊？由我们的信仰来引导我们的参与，
因为为咗神嘅旨意，系用我哋嘅信仰嚟到引导我哋去参与呢个政治。
我们看到但以理，他跟随了上帝的引导。
我睇到但以理，佢跟随咗上帝嘅引导，
做了符合神心意的选择，
做咗符合神心意嘅选择。
他抵挡了高官俸禄的诱惑，
佢抵挡咗呢个高官俸禄嘅诱惑。
他不单如此，他还面对国王。
不但如此，佢仲面对国王，
能够向国王说实话。
能够向国王说实话。
我们在这个参与政治的或者是听政治新闻的时候，
我们当我们参与政治或者听政治新闻的时候，
我们有一个感觉，
我们有个感觉，
我们一般讲到政治的时候，
一般讲到政治的时候，
我们都会感觉很多政客不可信，
我们会觉得很多的政客不可信，
那么我们觉得这个政治当中充满着谎言，
我们觉得政治当中充满着谎言，
然后我们好多时候他们承诺的话，
很多时候他们承诺的说话，
他们这个到最后真正掌权以后就不兑现了，
到他们真正掌权的时候他又不兑现了。
那么面对这个政治的环境当中，
面对这样的政治的环境当中，
是不是每一个这个政客每一个从政的人，
是不是每一个政客每一个从政的人
都必须去撒谎呢？
是不是都是必须去撒谎呢？
可不可以用真诚用真实的这个生命，
可不可以用真诚用真实的生命
去再参与政治呢？
去参与政治呢？
我们来看看但以理，
我们让我们来看看但以理。
但以理在他的这个跟皇帝的对话当中，
我们从但以理对王的对话当中，
他讲了相当长的一段话，
他讲了相当长的一段说话，
其中包括了两个部分，
其中包括了两方面，
一部分是回顾历史，
一部分是回顾历史，
一部分是讲现在，
一部分是讲现在。
我们从十八到二十一节，
我们从十八到廿一节，
大家看到了但以理在回顾先王的一个历史。
但以理他从回顾先王的历史，
这个先王就是我们上一次讲到的时候讲过的。
这个先王就是上次我们讲到的时候讲过的。
就是先王，就是前面那个王。
先王
，就是尼布甲尼撒王。
就是尼布甲尼撒王，
他一次又一次的拒绝上帝的提醒，
他一次又一次的拒绝上帝的提醒，
最后上帝把他赶出了人世间，
最后上帝将他赶出了人世间，
然后他变成了他的人的心变成了野兽的心，
他的人的心变成野兽的心，
然后他那个生活在这个旷野，
他生活在这个旷野，
圣经说 他吃草如牛，
圣经说他吃草如牛，
然后身体被滴甘露，
身体被滴甘露，
只等到他认识神在至高在国度中掌权，
直等到他认识到神在至高中掌权，
在国度中掌权，
在国度中掌权，
就是说你是国王，对的，
就说你是国王是对的，
但是在你上面还有一个王，
但在你的上面还有个王，
就是耶和华神耶和华王，
就是耶和华神耶和华王，
所以后来尼布甲尼撒他认识到了这一点，
后来尼布甲尼撒王他认识到这一点，
他的权威又重新恢复了，
那他的权威又再重新恢复
历史上真的有这方面的记载的，他很可能是精神失常了，
真正的历史上面真的有这样的记载，他可能是精神失常了，
然后有一段时间他精神失常，就好像野人一样生活，
有段时间他真精神失常，就好像野人一样这样生活。
好，其实但以理他讲那个历史的这个沉痛教训，
但以理讲到这个历史的沉痛教训，
他不只是想要停留在过去，
他不单单只是想停留在过去，
他其实是想要讲现在，
其实他是要讲现在，
所以他现在从二十二到二十四节这样说，
所以他从廿二到廿四节这样讲，
他说伯沙撒王啊，
他说伯沙撒王啊，
你是他的儿子，
你是他的儿子，
你虽知道这一切，
你虽知道这一切，
你的心仍不自卑，
你的心仍不自卑，
竟向天上的主自高，
竟向天上的主自高，
就是跟先王相比，
同先王相比，
现在的这个王，
现在的这个王，
他不思敬畏，
他不思敬畏，
所以神要从这个在他最狂欢的时候，
所以神要在他最狂欢的时候，
然后有一个指头从天上显现出来，
然后有个指头从天上显现出来，
要来向他宣告审判，
要来向他宣告这个审判，
来告诉他他到底错在哪里，
来告诉他到底他错在哪里，
所以这里神借着但以理再一次的提醒这个王，
所以神借着但以理再一次的提醒这个王，
他到底错在哪里，
他到底错在哪里，
说你拿圣殿的器皿拿来喝酒，
你拿圣殿的器皿拿来饮酒
，你拿圣殿的器皿不单给自己喝酒，你还给你的嫔妃大臣喝酒，
你拿圣殿的器皿不单是为自己来饮酒，而且给你的大臣和你的妃嫔来饮酒，
你不单这个喝酒，你而且什么呢，你而且要去赞美 去歌颂那些假神，
你不单只饮酒，而且你是歌颂这些假神，
不知道弟兄姐妹会不会有这个问题哈？
唔知啊，弟兄姐妹有冇呢个问题？
你说拿这个战场上掳来的、抢来的那些金器银器、喝喝酒，这有什么问题啊？
你攞呢个战场上面攞翻嚟嘅战利品嚟攞嚟饮酒，有咩问题咧？
你们觉得为什么会有问题啊？
你觉得点解会有问题咧？
为什么神会这么愤怒啊？
点解神会咁愤怒咧？
什么原因啊？
系咩原因咧？
啊，他歌颂假神，
因为佢歌颂假神，
因为以色列人对圣殿里的东西器皿是非常非常重视的，
因为以色列人对圣殿里面的器皿是非常非常重视的。
你们看到在圣殿里面的这个圣物，
你看到圣殿里面的圣物
都有特别的保管，上帝有特别的安排的，
都是有特别的保管，上帝有特别的安排的。
那些金器银器当然就是比如说是用来烧香来那个来这个献祭的时候用的，
这些的金器铜器是来到烧香来到献祭的时候要用的。
你们知道在建会幕的时候，
你知道建会幕的时候，
当时神要吩咐摩西，
当时神要吩咐摩西，
他必须要有利未人这个三个支派，
他必须用利未人的三个支派，
然后分成三个部分，
分成三个部分，
专门来负责这个来这个保管这个圣殿的器具，
专门来保管这个圣殿的器具。
只有歌侠这个族的，
只有歌侠那个族的，
才可以去碰那些去动这些这个圣殿的器具的，
才能够去动那些圣殿的器具的。
然后还有一个族，
还有一个族，
他们是负责那些门帘啊、帘子啊这些东西啊，那些布帘的、
啊。佢系门帘啊、帘子啊嗰啲布帘啊。
那么还有一个族呢？
仲有一个族
是专门去扛那些重的东西，比如说这个棍子啊、那个柱子啊这样的哈。
要抬一啲重嘅嘢，系棍啊嗰啲木嗰啲嘢。
所以每到一个新的地方，
所以每到一个新嘅地方，
那些东西呢都要把它搭起来，搭成一个帐幕。
咁嗰啲嘢咧就要搭起嚟，搭成个帐幕。
就是以色列人敬拜的地方。
就系以色列人敬拜嘅地方啦。
到了圣殿这个建成以后，
但当圣殿建成之后咧，
那么圣殿里的器具都有祭司精心保管的。
圣殿里面嘅器具咧都系由祭司精心保管嘅。
每一次用的时候，
每一次用嘅时候，
不单要洗干净，
唔单止系要洗干净，
他还要用洁净水去洁净，
仲要用洁净水嚟到洁净嘅。
啊，还要用血弹在上面去让它成圣。
而且仲要用血弹喺上面，令到使到佢成为圣洁。
很多的礼仪，
佢系好多嘅礼仪，
都要告诉以色列人一个信息。
呢啲嘅礼仪都要话俾以色列人知一个信息。
今天这个金器，
今日呢个金器，
今天这个银器，
今日呢个银器，
今天放在圣殿里的东西，
今日放喺圣殿里边嘅嘢，
跟你家里面厨房里的东西是不一样的，
同你屋企里边厨房嘅嘢系唔一样嘅，
你不能随随便便拿来用的，
你唔可以随随便便攞嚟用嘅，
这是专门用在神身上的，
呢个系专门用喺神身上嘅。
弟兄姐妹明白了吗？
弟兄姐妹明唔明白？
为什么神要那么愤怒？
点解神要咁愤怒咧？
为什么这个伯沙沙王他做错了事情？
为什么这个伯沙撒王做错了事情？
因为他没有对神没有敬畏，
因为他对神没有敬畏，
因为他没有用圣洁的心 去对待这些器具，
因为他没有圣洁的心来对待这些器具。
这就是今天审判临到他的一个目的，
这个就是为什么审判临到他的原因。
那我们看到今天我们在政治生活当中，
今天我们看到在政治生活当中，
其实我们也会面临这一类的问题，
我们其实都会面临这类的问题。
但以利他不单从历史上 来这个提醒国王，
但你 不单只是从历史上来提醒这个王，
你要吸取你父神的教父王的教训，
你要吸取你父王的教训。
但以利也提醒他你现在做错了什么，
但以利都提醒他你现在做错了什么，
他需要向这个国王说真话，
他要向这个国王说真话。
其实我们参与这个在基督徒的政治生活当中，
其实我们在基督徒的政治生活当中，
我们不单需要去考虑利益的问题，
我们不单要去考虑这个利益的问题，
我们还要考虑我们的内心的问题，
我们都考虑我们内心的问题。
你是否在这个政治生活当中去坚持说真话呢？
你是不是在你的政治生活当中去说真话呢？
能否按照信仰来做真实的自己呢？
能否按照信仰来做真实的自己呢？
我看到在英国有个华人教会，
我看到在英国有个华人教会，
现在他们的教会在为了要不要讲政治 发生了争吵，发现了这个分裂和矛盾。
咁咧，佢哋为咗要唔要参与政治咧，就发生咗呢、这个矛盾同埋分裂。
啊，有的传道人拿了圣经讲了很多很多很多东西。
有啲传道人攞住圣经讲咗好多好多嘢。
那么有些弟兄姐妹呢，对这个就非常非常的不满。
有啲弟兄姐妹就对呢方面就非常不满。
那我们遇到这种情况，
咁我哋遇到呢个情况，
我们怎么办呢？
咁我哋点算呢？
啊，我们听左边的好呢，还是听右边的好呢？
我哋听左边咧，定话听右边咧？
弟兄姐妹，我们要听真实的东西。
弟兄姐妹，我哋要听真实嘅东西。
我们要听真理的东西。
我哋要听真理嘅嘢。
首先要听你内心的真实的自己。
首先要听你内心真正嘅自己。
你也要看现实当中真实的现实。
你都睇现实当中真实嘅情况。
最重要的是要真实的面对上帝。
最重要嘅就系要真实嘅面对上帝。
啊，我听了一篇讲道。
我听咗篇讲道。
啊，他们有人发给我听了一篇讲道。
有人发俾我，听咗我就听咗呢篇讲道。
我发现这个传道人的讲道。
我发现呢个传道人嘅讲道。
很明显带了很强的政治倾向。
好明显系带咗好强烈嘅政治现象。
他解释圣经的很多的目的都是为了他的政治目标。
佢解释好多圣经都系为咗佢嘅政治目标。
基督徒可以讲政治。
基督徒可以讲政治，
但是我们必须真真实实的讲圣经。
但我哋必须系真真实实嘅讲圣经。
不管你站在哪一派，
无论唔理你系站喺边一派，
都必须真实的来说上帝要我们说的话。
都必须真实嘅嚟讲上帝所要讲嘅说话。
好，我们看到这个但以理，他在权力的交易当中不迷失。
我哋睇到但以理佢喺权力嘅交易当中佢唔迷失。
他面对这个现实的国王，历史的国王，他直言不讳。
他面对现在的国王，他直言不讳。
他说真话。
他讲真话。
其实最大的他的一个挑战。
而他最大的一个挑战。
其实还是在后面。
其实还是在后面。
我们看到了这个他要面临国王的这个整个帝国的帝国崩塌的一个未来。
我看到他要面对整个帝国崩塌的一个未来。
当人们讲政治的时候，
当人讲政治的时候，
尤其是自己处在某一个政治地位上，
尤其是自己处在一个某个政治地位上面，
人们都会考虑自己的政治前途。
人就会去考虑自己的政治前途，
就是做什么对我的未来是最有利的，
就话做啲乜嘢对我嘅未来系最有利嘅。
如果明知对你的政治的未来是不确定的。
如果明知对你的政治未来是不确定的，
很多人都会故意的逃避，故意的回避。
很多人就会故意的逃避去回避。
那面对如果是明明知道这个政府要垮台，
如果明明知道这个政府就要垮台了，
明明知道这个政权要 崩塌，
明明知道这个 政治要崩塌，
自己会遇到一个很不稳定的一个局面，
自己会遇到一个很不稳定的局面。
那那个时候你到底要靠谁呢？
那那个时候你要靠哪个呢？
到底谁来救你，谁来帮你呢？
到底边个嚟救你，边个嚟帮你呢？
那我们看到，这个但以理。
但我哋睇到但以理，
他在面对这个政权崩塌的这个处境当中，
佢面对呢个政治崩塌嘅处境当中，
我们看到了他的一个立场。
我哋睇到佢嘅一个立场。
啊，然后他在这个25到28节的里面。
在25到28节里面，
大家看到了这个真正这个在异象当中，
看到这个在异象当中，
就是这个手指出现那个手指的那个写的字到底写了什么？
就是那些手指写的字啊，到底是写了什么呢？
我们大家一起来读一下，比较难读的哈。
啊，我们大家一起来读一下。
比较难读的哈。
比较难读啊。
我们一起读哈。
一起读。
他说所写的文字是米尔。米尼米尼提哥勒乌法尔辛啊，讲解呢是这样，米尼就是神已经数算你国的年日到此完毕，提哥勒就是你被称在天平里显出你的亏欠，比斯勒就是与这个乌法尔心同意啊，就是你的国分裂归于马代人和波斯人啊，马代人波斯人就是那个巴比伦王后面那一代兴起的哈。
马代人和波斯人就是之后那个兴起的新的一个的
啊，简单的说来，简单的说来，
简单来讲，
意思就是说你的气数已经到 到头了。
意思就是说你的气数已经到头了。
那你的国呢将要分裂了。
你的国就要分裂了。
那你的罪呢已经被什么被称在这个上帝的秤里。
你的罪已经被称在上帝的秤里面。
就是说上帝已经看到你的犯罪你的行为了。
就说上帝已经看到你的犯罪你的行为了。
那么现在你要面临审判。
现在你就面临审判。
那么遇到这个聪明的国王呢？
遇到一个聪明的国王。
聪明的国王会马上反思的哈。
聪明的国王就会马上反思。
但是遇到这个暴力的国王呢？
但遇到暴力的国王呢？
这个遇到暴君的话呢？
遇到暴君的话呢？
他肯定就会发怒的。
他肯定就会发怒。
你们猜猜那个伯沙沙王当时有什么反应呢？
你猜下这个伯沙沙王到当时有什么反应呢？
他当时是有没有马上披麻戴孝来悔改呢？
他有没有当时有没有即刻披麻戴孝咁嚟悔改呢？
他有没有这个发怒，然后把但以理杀掉呢？
他有没有发怒将但以理杀死呢？
好，这个我们来看看下段经文。
我嚟睇下下一段嘅经文。
二十九节说。
廿九节讲。
伯沙沙王下令。
伯沙沙王下令
啊，人就把我们一起读吧，哈，预备起。伯沙
沙
王
下
令，人就把紫袍给但以理穿上，把金链给他戴在颈项上，又传令使他在国中位立第三。当夜，加勒底王伯沙沙被杀，马代人大利乌年62岁，娶了加勒底国。你看到这个国王既这个什么呢？他既没有去愤怒去杀那个说真话的人。
我睇到呢个王呢，既冇愤怒嚟到杀死咗呢个但以理。
他也没有去悔改，去认自己的罪。
佢都冇去悔改认自己嘅罪。
我看他倒是很说话算数的。
但是他都是说话算数的。
啊，讲好谁给我解释，我给他什么什么什么什么。
讲好了谁能够解释那段文字，我就给他什么什么。
但是但以理要不要这些呢？
但以理是不是要这些东西呢？
前面我们讲到但以理，他说我不要这些东西。
前面讲到说但以理，他说我不要这些东
西。那你们说但以理要什么？
那你们说但以理到底要什么呢？
但以理想要什么？
但以理到底想要什么呢？
他想要这个国王悔改，对不对？
他想要那个国王悔改，
他想要这个国王悔改，
他想要那个国王悔改，
让他能够赶快悬崖勒马，
让他能够赶快的悬崖勒马，
能够赶快的认罪悔改，
能够赶快的认罪悔改。
其实我们看到但以理这样做，
其实我们看到但以理这样做，
他把自己放在一个非常不稳定非常不安的局面当中，
他将自己放在非常不稳定非常不安的局面当中。
那么他的命运将会如何呢？
那他的命运将会如何呢？
他会不会再继续在这个朝廷当中被赏识呢？
他会不会在这个朝廷当中继续被赏识呢？
那我们从后面的经文我们以后就会慢慢的更加看到，
从后面的经文我们以后就会慢慢看到。
好，但以理在这个时候没有为他 面对的未来而惊慌，
但以理没有为他所要面对的未来惊慌，
他把一切都交托给主，
他将一切都交托给主，
将上帝来的旨意真真实实的就传给了这个国王，
他将上帝来的旨意真真实实地传递给这个王。
弟兄姐妹可能要问，
弟兄姐妹可能要问，
为什么但以理能够在政治风暴当中，
为什么但以理能够在政治风暴当中
能够这样清醒的，
能够这么清醒的，
能够这样的淡定，
能够这么淡定
啊，他在利益面前不被诱惑，
他在利益面前不被诱惑，
他在危险当中照样说真话，
他威胁当中照样这么讲真话，
他对自己这个不定的未来他也没有恐惧，
对于这个不定的未来他都没有恐惧。
从刚才我们读的经文当中，
从刚才我们所读的经文当中，
弟兄姐妹能不能找到一个答案呢？
弟兄姐妹能不能够找到个答案呢？
但以理为什么能够有这样的心智呢？
但以理为什么会有这样的心智呢？
那我们一起再来读一下哈。
我们一起再读。
我们来读一下第十一节。
我们一起来读第十一节。
和十二节。
和第十一节。
这就是这个王后当时向国王推荐的一段话。
这个就是王后当时向这个王推荐的一段说话。
就是说但以理的那个当时的为人。
就是讲到但以理当时的为人。
已经 为很多人所知。
已经是被很多人所知，
他是什么样的一个人，
他到底是一个怎样的人，
今天他就做什么样的事情，
他就今天就做什么的事情。
好，我们一起读十一节，预备起。
一起读十一节。
在你国中有一个人， 他里头有圣神的灵，你父在世的日子，这人心中光明，又有聪明智慧，好像神的智慧。你父尼布甲尼撒王，就是王的父，立他为术士，用法术的和加勒底人并关照的首领袖，在他里头有美好的灵性，又有知识聪明，能圆梦，视谜语，解疑惑。这人名叫但以理，尼布甲尼撒王又称他为不提撒撒。我们从这里看到一个就是回答上面所有问题的一个答案。
我们在这里我们看到回答上面的所有的问题的答案，
就是但以理他跟神有亲密的关系，
就是但以理跟神有亲密的关系，
就是这位坚硬的跟神的那份关系，
就是很坚硬的跟神的那份关系，
使他在政治的环境当中可以能够独立的做自己，
可以使他在政治的环境当中可以独立的做自己。
我们看到但以理在他的这个到目前为止，
我看到但以理到目前为止，
从第一章到第五章，
从第一章到第五章，
上帝把他放在了一个政治的这个风波 一波一波的风暴当中、
看到上帝将他摆在一波又一波的政治风暴当中。
第一章 他们被掳到巴比伦，
第一章的时候他被掳到去巴比伦，
第二章国王这个自我膨胀，
第二章讲到国王他自我膨胀，
他这个非常的傲慢，
非常的傲慢，
自己做了梦忘记了，还要别人去把他解释出来，
自己发了个梦忘记了，还要人家去解释去讲出来，
不然就杀人，
如果不就要杀头。
那么但以理靠神度过了这个难关，
但以理就靠着神度过了这个难关。
第三章我们看到国王为自己雕刻金像，
第三章我们看到国王为自己雕刻金像，
但以理三个朋友不去拜这些金像，
但以理的三个朋友不去拜这些金像，
被扔到了火炉当中，
被扔到火炉当中，
这又是一波哈，
这个又是一波。
在第四章，
在第四章，
但以理看到尼布甲尼撒王，
但以理看到尼布甲尼撒王，
然后一次一次提醒他，
一次一次地去提醒他，
然后亲自经历了尼布甲尼撒王变成野兽，
亲自经历了尼布甲尼撒王变成野兽。
那我们看到第五章，
然后我们看到第五章，
他在权力的诱惑面前，
他在权力的诱惑面前，
他不迷失，
他不迷失，
在危险的处境当中做自己，
在危险的处境当中他做回自己，
他在政治崩塌的时候，
在政治崩塌的时候，
他不惊慌，
他不惊慌，
他坚持相信主，
他坚持来相信主，
坚持跟随神，
坚持的跟随神。
那我们今天讲到的主题，
咁今日我哋讲到嘅主题，
或者是我讲章的主题，
或者我讲章嘅主题，
就是要让我们在整个政治的生活当中，
就要让我们在整个政治的生活当中，
在国际政治风云变幻的处境当中，
在国际政治风云变幻的处境当中，
基督徒我们要坚持真理的立场，
我们基督徒要坚持真理的立场，
在政治风暴当中站立得稳，
在政治风暴当中要站立得稳，
让我们像但以理一样，
让我们好像但以理一样，
心中有光，
心中有光，
心里有美好的灵性，
心里面有美好的灵性，
有拙见，
有拙见，
有聪明，
有聪明，
有智慧，
有智慧，
好像神一样，
好像神一样。
让我们低头祷告，
让我们低头祈祷。
天父，我们来到你面前，
天父，我们来到你面前，
感谢你给我们的话语，
感谢你对给我们的话语。
我们知道我们处在一个国际风云变幻的处境当中，
我们知道我们处在国际风云变幻的当中，
每一种政治的倾向，
每一种政治的倾向，
都可能在不同用不同的角度在影响我们，
都是用不同的角度来影响我们。
主，求主让我们有清醒的头脑，
主要求你给我们有清醒的头脑，
让我们能够坚持跟随你，
让我们能够坚持跟随你，
不去为了利 而妥协自己，
不要为了利去妥协自己，
也不因为怕，
也都不要因为怕
就不说真话，
就不讲真话，
我们更不为了一个不定的未来，
我们更加不要因为不定的未来
就惊慌失措，
就惊慌失措。
求主给我们平安的心，
求主给我们平安的心，
冷静的头脑，
冷静的头脑，
面对复杂的政治环境，
面对复杂的政治环境，
听我们的祷告，
听我们的祷告，
奉耶稣基督的名，
奉耶稣基督的名，
阿们。